好，今晚咧就由湯牧師為我哋正道，佢嘅講題係內根從惡，交俾湯牧師。
弟兄姊妹晚安。喺未曾開始之前咧，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嘅嚟到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將各樣天上屬天嘅福氣了賜俾我哋，我哋獻上感恩。今天晚上，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得着你的怜恤，蒙你的帮助，好叫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差派你自己的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里面，是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当中，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结构上面呢，其实马太福音23到25章和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節，马太福音第4章23到25節和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8節，就好像一个标点符号的一个开括号和删括号一样，将马太福音的第5到第9章包括起来，并且将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传道和服务那种的模式，我们叫做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总结出来。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是以犹太的读者为主，是写给那些刚刚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用很多旧约的预言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应许要来到世上的尼赛亚，他是救世主，是基督，他是大卫王的后裔，是大卫之约的继承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其实他是要做王的。福音就是救世主上帝的儿子基督登基做王的好消息。福音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啊？就是耶稣这个王要来到地上登基的好消息，也都是天国神的王权要降临在人间的好消息。马太福音常常出现到一句，就是说这就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要了解我们今天所选的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一定要回到马太福音那个整本书的结构的里面来到去做了解。马太福音 很简单的分了两 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章到第4章是一个前言，主要是记述耶稣传道的预备。马太福音的作者藉着耶稣的出生和幼年时候的生活，耶稣先锋施洗约翰的出现和耶稣受洗的事件，用旧约的预言来到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要来的尼赛亚，就是基督。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讲论的部分。这个第二个部分马太福音呢，记载了耶稣5篇的讲论，以这5篇讲论做骨架。第一篇讲论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章到第7章，这个就是有名的登山宝训。第二篇讲论就是在第10章，是耶稣对12使徒的宣教的教训。第三篇讲论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是讲到天国的比喻。第四篇讲论就是讲到教会生活的纪律，再讲解天国是什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第五篇讲论亦都是最后一篇讲论，就是在马太福音24、25章，是讲到天国末世的讲论。每一篇讲论前后都加入了耶稣 嘅一啲生活嘅片段，然後將呢五篇講論連結喺埋一齊。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係記載耶穌上咗山向門徒宣講嘅教訓，係有名嘅，我哋叫做登山部分。呢個係馬太福音第五篇講論嘅首篇。登山部分嘅主題係乜嘢啊？登山部分嘅主題就係天國子民佢喺地上生活嘅原則。神嘅國降臨啦，天國嘅子民佢喺地上有啲咩點樣嚟到生活？佢有咩嘅指引？有咩嘅原則咧？登山部分係耶穌嘅教導。嗱，當代嘅法利賽人同埋文士，佢哋認為佢哋擁有上帝所頒布俾佢哋嘅律法，並且佢哋亦都有嚴格遵守上帝嘅律法。佢哋有聖殿，佢哋喺耶路撒冷有聖殿嘅崇拜。佢哋覺得佢哋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係大衛之約嘅應許，亦都係有大衛之約嘅應許，所以佢哋必定係天國嘅子民。所以佢呢一群嘅猶太人常常以外邦人稱呼嗰啲唔係上帝嘅選民，佢哋以上帝嘅選民嘅身份嚟到自豪。但係耶穌點樣講呢？耶穌講，佢話：我告訴你們，你哋嘅義若不勝於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義，斷不能進天國。耶穌對住佢嗰群門徒咁樣講，佢話：門徒，耶穌要求佢跟隨佢嘅人。他那群的門徒要遵守律法，他遵守律法的精神要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耶穌要求門徒在遵守律法有關殺人、奸淫、休妻、起誓、愛仇敵的倫理標準上，在善行、禱告、禁食的宗教生活上，以及天國子民的人際關係上，他们行出来的义，他们遵守律法的正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只是爱面子。耶稣说他们是好像粉色的坟墓，外表很漂亮，里面却是污秽。耶稣这样说，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要求他们的门徒要竭力遵行，在地上遵行上帝颁布他在天国那种的原则，要追求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门徒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的伦理基础在哪里？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这个是登山部分伦理教导的总结，这个也是耶稣教导天国子民在地上生活原则的总纲，也是基督教伦理的基石。耶稣怎么说？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群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两套的标准，他们要求别人很严格，严以待人却宽以律己。耶稣说，这个不是天国子民在地上生活的原则，你要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去对人。这个正正跟中国人儒家所说的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的东西你不要给人。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我想好，别人都想好。这种的道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恢复律法的正义。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之后，耶稣的讲论理论讲完了， 作者随即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记载了耶稣用四个对比来挑战观众，挑战这些听众要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的时间到了，这班听到的人要做选择。这四个对比是什么？是两种门和路，两种的果树，两种的应信，和两种的根基。目的是什么？是要人听了之后要选择。选择什么？选择听了耶稣的话语之后就行的，或者听了耶稣的话语教导他不去行的。那些听了耶稣的话去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房子都不会倒。那些听了耶稣的话左耳入右耳出的人，他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倒塌了。耶稣落了山，耶稣落了山，在马太福音八章一节，他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在马太福音五章七五到七章，是耶稣上了山的讲论和教导。马太福音第八到第九章，是耶稣落了山，他将他在山上的教导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这样活出来。耶稣不是只是讲，耶稣是将他的道彰显在他的生活和生命的当中。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九，马太福音一章到九章三十八节，记载耶稣在山下行了九个神迹，十九件事情，十个神迹，可以分做三组。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马太用了带有尼赛亚记号的神迹来到彰显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是基督。这三组的神迹，第一组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八章一到二节，藉着三个被鄙视的人，麻风病人、百夫长这个外邦人和女人经历的神迹。第二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到九章十七节，是藉着三个超自然的神迹，平静风浪、赶出乌鬼和医治瘫子。第三组的神迹就是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八节，两个女人、两个瞎子、一个被鬼附的哑巴。重复讲一次，马太福音是以五篇讲论做核心，每篇讲论中间前后就插入耶稣一些的生活和工作片段。好像马太福音五章七节，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耶稣的讲论，八到九章是耶稣以爱服侍的记载。讲了这么久呢，其实讲了我今天经文那个的前言，那个背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骤眼看上来，耶稣很重复，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刚才我们从个结构来到马太福音的结构，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不是讲完又讲，其实马太福音 四章二十三节是一个开括号，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是一个删括号，将耶稣的教导在五到九章的教导作出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什么？耶稣在世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传道和服务，来到服侍那个世代，他并且要呼召那些属于他的人来到跟从他。耶稣来传道和教导。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在马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这么说，圣经这么记载， 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来是要传道，耶稣来是要传讲福音，他来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天国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等待已久的那位弥赛亚主、救世主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了。福音就是天国已经降临人间的好消息，耶稣来做王，耶稣的王权、耶稣的国度同样是降临在人间。传道是那些不能够妥协确信的宣告，耶稣来是要消灭世人的无知，叫人不需要猜测，不需要摸索究竟上帝是哪样怎样，不是人去寻找上帝。耶稣来是将上帝显示、上帝的真相告诉人，告诉世人有关上帝的真理。耶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藉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去到上帝那里去。耶稣来是要告诉世人知道，人只要藉着悔改认罪，领受上帝的礼物的恩典，因然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以及接待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人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并且人就能够得着上帝所应许永恒的福分，天国的基业。耶稣不单止来传道，耶稣还来教导。圣经说他在国会堂里教训人。耶稣来是要教导，如果传道是那种不能够妥协确信的宣告、教导或者教训人，就要讲明，就是要讲明其中的要义和重要性，使人明白上帝的心意，使人的心意更新变化，使人能够接纳接待，不单止接纳耶稣是救主，并要将主权交给耶稣去跟从他，接待耶稣在人的生命里有绝对的主权，他是你我生命的主，使到上帝的王权、上帝的国度降临在那些尊主为大、乐意去遵行主道的门徒的群体当中。传道不是只是得把口噏的，当然上帝的话语是满有能力。传道的人不是讲一些大道理，而是要道成肉身，让他的生命成为见证，使信仰落实在人的生活和生命的当中。因着耶稣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圣经说当下有很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从他。那些人来到跟从耶稣，不单单指耶稣的教导很有力量，是因为耶稣教导的力量是来自他将道成为肉身彰显出来。耶稣的教导和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没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只是讲不做。耶稣是将道成了肉身，活在他们的当中。耶稣来不单止是传道和教导，耶稣来是以爱来到服侍。有些人怎样描述天堂和地狱？我听过一个故事，很老土的故事，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次，就是天堂和地狱的故事。不过呢，既然这么老土，我都再讲一次。有些人说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有个人描述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一个大的房间，很大的空间，里面有很多人，那些人饿到皮黄骨瘦，不过放在他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锅，他们没办法用手拿得到的，很深很大，里面装着一些很好吃的东西。然后每人就派了一条很长的竹，竹上面就绑了一个匙羹，他没办法将那些很好吃的东西自己不给自己， 所以他们就是但家鸡见水不饮得，看见很香的很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们却是吃不到，饿到皮黄骨瘦。天堂呢？天堂是同样的处境，不过每个人都吃到津津有味，个个都吃到肥肥白白。为什么他们能够吃到？是因为他不是不给自己吃，他是不给对面那个人吃，隔离那个人吃。天堂是什么？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弟兄姊妹，天堂在不在这里？神就是爱，神的爱临到在你和我的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那个地方就是天堂，不是等了死了之后才可以上去的。爱能够使环境改变，使苦变为甜的能源。耶稣主动走入人群的当中，他了解人群的需要，他来是要消灭人间的痛苦，因为耶稣爱他们。耶稣怎么说？耶稣看他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人一般。怜悯这个字的意思英文叫 compassion， 是不是共同 passion 是苦？这句 compassion 怜悯的意思就是和那些苦难的人同行共苦。耶稣来是要求我们和那些困苦人好像他一样，和那些困苦人来同行共苦。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记载了圣经一个最短的一节，三个字，中文圣经，耶稣哭了。记不记得耶稣做乜要喊啊？拉撒路死了，是吗？耶稣要去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去慰问这两姊妹，并且呢去准备叫醒拉撒路。耶稣知道拉撒路一定在坟墓弹出来的，是吗？使乜讲啫，是吗？他梗是知道啦。但是耶稣为什么哭呢？因为耶稣有个同理心，他站在那些困苦人的处境的里面去跟他们同行。这节经文表达出耶稣和人共情的共苦。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是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耶稣知道人的需要，知道人的贫穷和困苦。贫穷有两种的，是肉体的贫穷和心灵的贫穷。有些人穷得只剩下钱的，你有没有见过？是吧？他很有钱，但是他精神很贫穷。精神贫穷和心灵贫穷才是最折磨人的，精神的痛苦比肉身的痛苦更加难受。耶稣来以爱服侍他们，耶稣不单单只要消除他们肉体上面所受的痛苦，他来更加要使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和限制，使人的生命改变，使人得着丰盛的生命。以爱服侍终极的目标，服侍本身，以爱服侍本身就是目标，但是以爱服侍终极的目标就是使人得到心意更新，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接待耶稣是生命的主，以致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心灵深处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能够在世上生命心意更新改变，能够为盐作缸，做流通的管子，得着丰盛的生命，永生益人。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在日头最猛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为了避开人群，她在中午的时候去拿水。你服侍她，不断给水她，她不断都要来拿水。当她有一天，她心意更新变化，他走到人群的当中去传讲耶稣，他再不用在中午的时候去拿水，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心态改变，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流露出来，耶稣将他的生命释放。当人生命改变的时候，本来是从一个受者不断去歪的人，就变成施予者。 虽然五饼二鱼不足够，他仍然愿意擘开的去与别人来分享。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为人，为我们树立一个好好的榜样，要我们学效他的样式，进入人群的当中，和困苦人一同认同共情，以爱去传道和服侍。所以耶稣对门徒这样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同样都是呼唤他的门徒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他。今天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来参加这个教会，其实叫做宣道会，大家知不知道？宣道会的创办人是谁？宣信牧师。宣信牧师，宣信他原意要创办宣道会，并不是想建立一个伟大显赫的宗派，他其实是要做全福音的工作。宣信建立宣道会的目的就好像我们宣道会那个的英文名一样，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就是那前方的宣教士和后方的基督徒结成联盟，以致让后方的基督徒为前方的宣教士祷告，并且筹集资源送到前方，以致他们能够安心的专心的在那些未得之民、未曾听过福音的群体里面去继续传福音。圣经说，前方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同得奖赏。这个的结盟就是宣道会。宣道会本身是一个宣教的运动，不是一个的宗派的运动。宣道会的神学是什么？是四重福音。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四重福音？你看宣道会的 logo， 我们弟兄姊妹，你进来华基的时候，其实将整个宣道会的神学已经讲明了。华基堂进来的大堂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 logo？ 是吧？四重福音，四重福音是宣道会的核心信仰。我们四重福音的核心信仰是什么？唯独耶稣。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我们的救主，洗作盘耶稣基督是使我们成圣的，油瓶耶稣基督是那位医治的上帝，王冠耶稣基督是再来之王，唯独耶稣是我们所信的。唯独耶稣是宣信写过一首的诗歌叫唯独耶稣，大家有没有唱过？唯独耶稣这首诗歌就将宣道会的四重福音很清楚的一点一点的列出来。唯独耶稣是我们委身中心的对象。当你进入华基堂的大堂的时候，有八个大字：灵命尽心，使命承担。灵命尽心，使命承担是我们宣道会的 DNA。 我们要承担使命，就是要近处报道，远处差传。但是我们怎能够承担这个使命呢？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结连，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作的是不能够连结在一起，我们不能够道成肉身，我们的灵命不能够尽心，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我们就好像粉色的坟墓一样，人家看到很漂亮，里面却是腐朽的。远处差传，近处报道，是我们履行使命的战略。宣道人就是一个报道差传的人。宣道华基堂是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用两条腿走路模式，即是履行大诫命、大使命，服侍这个世代的教会。弟兄姊妹，你入来华基堂，一入来的大堂，你就会看到 整個的神學和我們的立場，那個 logo， 靈命盡心使命承擔，然後後面是什麼？是大戒命和大使命。大戒命大使命是一個銀幣的兩面，我們服侍，我們傳福音是一個銀幣的兩面。传福音就是传讲耶稣已经登基做王的好消息，亦都是传讲天国已经降临，上帝的王权已经降临的好消息。我们常常念的门徒祷文，我们叫做主祷文，其实不是主祷文，是主教导门徒的祷文，是要主耶稣叫门徒常常要去用这样的模式祷告。当你用这样的模式祷告的时候，不是念口簧，而是思想这个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内容是耶稣教你的，你这样去做，耶稣就悦纳了。主祷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在那些愿上帝的国降临的那群人，尊主为大的群体的当中，神的国已经降临了。神的国有没有降临在华基堂？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但是神的国未完全的降临。如果神的国降临，就不会有战争啦，就不会有饥荒啦，是吧？就不会有不公平的事啦。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的国不是降临了吗？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叫既制未制， Already but not yet， 耶稣已经来做王了，他的国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将上帝的道成为我们的肉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的时候，上帝的旨意行在你我身上，行在华基堂的身上，行在我的家庭身上，就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上帝的王权就可以彰显了。但是上帝的王权在那些未信的人身上，在那些悖逆的人身上未曾彰显。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一个奴仆的君王，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第二次来，他来是审判这个世代。上帝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完全降临，天国理当降临在门徒的群体当中。但是历世历代的门徒群体常有纷争，常有斗争，永远都不会止息，因为这个是人性。最近我看时代论坛有一个、第十届世界华福大会分区聚会期间，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呢参加者觉得这个聚会的安排不妥当，而发生大规模的离场不愉快的事件，是吧？现在呢又在酝酿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争辩，很多不同 的声音。不是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圣庇护十世司铎弟兄妹和罗马教廷的分裂，大家知不知道？是因为按立主教的问题所以分裂。上帝的国度不是降临了吗？但是人如果不肯舍弃自己，不肯非我为主，非我为主，唯独基督是宣道会信仰的核心来的。上帝的旨意，如果人仍然有老我在里面，他不肯舍弃自己，不肯将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面，让耶稣的王权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在地上就必定受难了。门徒的群体当中的纷争会不断发生，而且纷争不断。求上帝怜悯，让我们从悔改开始，靠上帝的恩典放低自我，放低个人的私欲和动机，不要乱斩权力， 名誉、金钱，愿意尊主为大，被主更新，听主差遣，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承担使命，做个忠于主托的门徒。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人在地上怎么风光都好，好像曹丕这样说，人年寿有事而尽，荣乐只乎其身，当人两脚一伸的时候，最终人必须要向上帝交代，各人要按住各人在世上的行事为人向上帝交代，被审判。末日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站在审判的台前，在主审判的台前能够站立得住呢？耶稣来做王，耶稣不是只是要我们接待他，接纳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耶稣你来救我，然后我们就将耶稣收入个灯的里面，就好像阿拉丁神灯的灯神一样。耶稣来，他说他要作王，他的王权要彰显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在你的家庭的当中，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在你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耶稣基督向你向我不断的呼唤，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